各位请翻开圣经阿摩斯书九章八节，有谁可以告诉我教会圣经第几页？
1022页。
如果你是新来的，或者说旁边可能是新来的，请你帮他翻一下圣经的位置。我们读八节以及11到15节，那我们就弟兄一我们一起读好了啦，好，一起读。好，第八节，请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好，11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新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严国美传道，他的题目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谢谢教会，这个月我有两次来板新分堂分享阿摩斯书的信息，很喜乐。我每次来到这里都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也看到弟兄姊妹在这边忠心的服侍，感谢主。我们虽然在台北，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跟大家一起有连接。今年我们查考小先知书，从何西阿书开始，一直到阿摩斯书接近尾声。一个在我们脑海里面不断出现的信息，就是以色列民远离神，敬拜偶像，不公不义，悖逆堕落败坏到一个地步，神透过先知的口多次的预言，发出警告审判的信息，以至于最后带来神严厉的毁灭。但是我们从先知书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以色列民受罚了，而耶和华又多次的应许，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残果。何西阿书那里讲到，他必医治我们被盗的病，甘心爱我们，因为他的怒气向我们转消。我们后来又看到约珥书，约珥书在那边也讲到，神要将圣灵浇灌给凡有血气的，甚至讲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今天我们进入到阿摩斯书第九章，到了第九章讲到当神亲临审判的时候，他要将悖逆的以色列民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甚至神还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我们不断地从先知书里面看到审判，又看到复兴。难道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一位喜怒无常的神吗？不是的，我们都知道不是的。 今天在进入经文前，我要带领弟兄姐妹从约的角度来看神的审判和复兴。首先，我们看到神主动不改变的爱是立约的基础。当日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神拣选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并不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啊。在申命记28:62那边讲到说，你们先前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因为你们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你们的人数就稀少了。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多，而是因为神专爱他们。到了创世纪15，当我们看见耶和华跟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的时候，因此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吩咐亚伯拉罕将这些祭牲剖开摆在地上，分成两半。以当时的习俗，双方立约要从这些祭牲当中走过，意思就是说，如果任何一方违约的话，就要像这些被剖开的祭牲一样的死。亚伯拉罕当天杀牛杀羊非常的累，消耗了他太多的体力。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就沉沉的睡了。创世纪15:17-18那里讲，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耶和华主动的以死来与亚伯拉罕立约。我们到了新约，看到希伯来书9讲到，这些都是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有一天耶稣基督，神要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与我们另立新约。因此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无论是旧约或是新约，都是建立在神爱的基础上。第二，我们也看到神的降祸与赐福与约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旧约时代，人跟人立约的原则要双方互相同意，互相平等，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宣誓要遵行这个约上所定的种种规定。如果任何一方违约的话，就会受到咒诅。但是上帝跟人立约的特性却不是这样，是神主动的，是神无条件的，为要显明这是神白白的救恩。约的内容是由上帝单方面来决定的，不是双方协议的。人的角色只是一个接受者，人没有权利对这个约的内容提出任何的异议或者是建议。他们的责任只是接受约中的条款，遵守当中一切的要求，以及承受神要借着这个约所应许的福与祸。记得去年上半年我们是查考生命记，生命记里面，在生命记的27、28好像还有30，我们看见神讲到，你们若遵行我所与你们所立的约，我就如何如何的赐福。如果不遵守，我们可以看到蛮长的篇幅看见神的咒诅。但是如今这些与神立约的选民呢，他们贪婪腐败，离弃神，敬拜偶像，他们在商场上进行的欺骗，在社会上不公不义。我们从2跟第8都可以看到，他们甚至把欠债的人当作货物来买进卖出。因此呢，面对不知悔改的百姓，背弃他们与神所立的约，所以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 但是，但是，即便人失信，神仍是可信的。他不能因为我们的失信而毁约，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所以，守约的神，他要怎么操作下去呢？全部毁灭，从头来吗？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九章那边，挪亚之约，上帝早已以彩虹为立永约的记号，不再毁灭地上一切的活物。所以神管教，神审判以色列的时候，不是他很爽哈、啊，我看你们受苦，我心里很高兴。神爱他的百姓，他希望他们因为受苦而回头，所以他灭绝却不至灭绝尽尽。他为渔民存留一条生路。弥迦书七章十八节那边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故，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所以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以色列民存留余种，他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城里的人一样了。因此，今天我要透过阿摩斯书第九章审判与复兴的信息，经文讲解的题目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分两段啊，第一段是一到十节，他必拆毁灭绝。第二段是十一到十五节，他必重新修造。我们请一起翻开，你手边有圣经的，我们请一起翻开阿摩斯书的九章一节。一到四节描述了第五个意象，前面第七章、第八章有讲到四个意象，进入到第九章呢，一开始他讲到了第五个意象以及相关的一些宣告。阿摩斯在意象中，他亲眼的看见神站在祭坛的旁边，表示这个结局要临到了啊！因为我们第八章就讲到结局嘛，那个夏天的果子啊，现在这个结局要临到了，神即将要施行他的审判。这个祭坛是人献祭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如今呢，以色列人却在这里犯罪。我们在阿摩斯书三章十四节的时候，耶和华曾经宣告说，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就是他要面临审判的时候，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里敬拜偶像。他说你要击打，经文这里并没有交代说到底谁要接受神的命令啊，去击打圣殿的柱顶。有些解经家认为是借着战争或者是地震啊，或者是借着天使的手。那柱顶呢，表示整个建筑物的顶部，这个门槛呢，表示这个地的根基。当柱顶被打碎，门槛就摇动，整座圣殿就倒塌下来，把里面敬拜的人都压死了。那些侥幸没有被压死的人却要死在耶和华的刀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在第二到第四节的上半节啊，讲了五个条件的句子，每个条件的句子前端都有虽然啊，虽然挖透阴间，虽然爬上天去啊，虽然，这个虽然也可以翻译做若，其实就是在强调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神的审判。这里的天阴间跟天上是比喻到这个宇宙的这个尽头，这个加密山跟海底呢，象征着世界的极端啊，都是形容以色列人啊，你们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也无法逃避神的审判。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七到八节那边说，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我若 我往哪里逃能够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能够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对人来说，不管人逃到什么地方，神把他们抓回来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在阴间或者是在天上，以色列人都没有藏身之处。换句话说，人不可能逃离神掌权的范围。第三节的上半，加密山顶比喻不可及之处啊。加密山是位在巴勒斯坦西北方最高的山脊，四处都是峭壁，没有人住，是一个天然的屏障，敌人呢不容易爬到这个山顶上。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这里讲到连加密山顶都不能够成为人的任何保障。第三节的下半节里面讲到海底，也是形容那个深不可测的隐秘之处。这个蛇啊，是指海中的一个怪兽，都愿意成为神审判的工具啊。我们看到约拿书中神这个安排大鱼啊，把约拿吞到肚子里三天三夜啊。当亚述人要进攻撒玛利亚城的时候，把北国完全的毁灭，亚述人也是神手中的杖，为要审判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世上所有的动物、野兽，甚至敌人，都在神的统管之下。第四节的上半节讲到杀戮他们啊，是指以色列人会死于战争。好，第四章的第四节提到了这些年轻力壮的这些以色列人，虽然被刀杀，可是呢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心。所以九章一节的语气就比四章十节那里更严厉了。好，这里说神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够幸免。我们其实看到阿摩斯书第九章的前半段的时候，会看见阿摩斯不断的在强调，当神最后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第四节的下半节讲到神定住眼目观看，本来这个定住眼目啊，是指到神的眷顾，但是这里却是讲到神要执行他的审判。神爱世人，愿意赐福给人，但是如果人离弃神，继续不断的犯罪，又不肯悔改，就必有灾祸临到他们。神差派先知多次的警告，但是以色列人的心一直存着侥幸，认为神降祸的日子离他们还远呢。因此第十节这里毫不留情的宣告说，我民中一切的罪人啊，那些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不迎着我们的人，他们必死在刀下。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觉得还好啊，我还没有犯很大的错，神的审判大概还不会临到。我们看到第九章五到六节那边是一首赞美诗，以神的称号主万军之耶和华，跟耶和华是他的名作为这首诗的开始和结束。一方面反映出神的独特性和超越性，而且也看见神的创造跟他的治理。好，第五节摸是指神的双脚临到地上，神的降临发生两个现象，哪两个现象呢？第一个就是大地消化，第二呢是一切的都筛船了。这里正如 在弥迦书的一章三到四节那边所讲到的。好，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这个景象呢，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有烈火，有这个声音，有这个烟云，这个整个大地好像变成一片这个炎热的炽热的岩浆一样，又好像这个尼罗河埃及河的水涨起落下，房子倒塌，城市毁坏，我最近看到新闻，这个辽国正在新建的一个水坝溃堤了，整个这个水下来把这个沿着这个河旁边的这些房子都损坏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这里讲到伤亡的人数非常的多，人人都处在一个悲痛哀悼的心情。第六节，建造与安定都含有奠立根基的意思。神是创造世界的工程师，我们在箴言的八章二十七到三十节那边看到看见这个天地以及其中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建立的，而且呢各有各的范围和界限井水不犯河水，照着神所建立的这个次序事实运行。诗篇八十九篇十一节那里说，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讲到神的创造和治理那神也命令海洋的水倾倒在地上看见这场史无前例的灾祸是出于神的审判。我们知道阿摩斯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是在大地震发生的前两年很有可能地震完毕之后就是什么海啸。这也让我想起印尼在2004年的海啸，有数十万的人丧生十分的恐怖。第七节说到神是公义平安的公平的主神眷顾以色列人，同样的神也眷顾外邦人。神若因罪审判外邦人，也会照样因为罪审判以色列人。这里讲到这个古时人他是韩的后裔，在创世纪的十章六节那边有讲到，他们后来移居到这个非洲的伊索皮亚，他们的肤色比较黑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好像伊索皮亚那边的人都很黑我们从耶利米书的三十八章第七节那边看到，过去他们曾经做过别国的奴隶，但是神恩待他们。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在讲到以色列民你们过去也曾经领受过神的恩典，神将你们从为奴之地埃及带领出来，就如同神带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带领亚兰人出吉尔，这些都是神眷顾世人的一个事实。因此你们已经领受了这样的救恩，你们不可以忘恩负义。第八节，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表示以色列人的罪恶已经满盈了，神要进行他的审判。但是神在审判当中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意思是说神仍然顾念他的百姓，愿意为他们留下生存的希望。其实这是神从起初与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他就对以色列民所做的应许我们可以来读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是在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四十四节，这个很重要，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好，另外一节是在生命记的4:31，我们一起念，请。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你与是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神要保守那些敬畏他的以色列人，神要为他们带来复兴的盼望。第9节形容神要用摔骨的来炼净以色列人的罪。怎么样来炼净呢？就好像神要透过苦难，透过被掳，透过把他们分散到各地来炼净以色列人。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在过程中可能就灭亡了，但神却要保存被分散到外邦的渔民，那些以色列人中那些高官显要，那些奸商恶棍，以及那些有名无实的职业的宗教领袖，过去他们不担忧约瑟的苦难，他们不相信先知的警告，认为这些灾祸不可能临到他们，他们的结局就必死于神的审判之中。所以透过这10节的经文，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看见认识神的无所不在、全知全能，使我们敬畏神而活。认识神的无所不在、全知全能，使我们敬畏神而活。当人得罪神的时候，就想遮掩、躲避神，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不想聚会，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我们的问题。我们看到圣经中我们的老祖先亚当，当他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就怎么样？圣经说中说他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当神呼召约拿向尼尼微的人传悔改的信息的时候，约拿却起来坐船往他斯逃去，躲避耶和华。当海狂风大作的时候，水手们都哀求自己的神，这位先知约拿却下到舱底躺卧沉睡，他连祷告都不祷告。耶利米书23:24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神鉴察万事万物，连我们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落在罪中，却以为神看不见，可以逃避神的审判，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以色列人不知悔改，却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灾祸必追不上他们，也不迎着他们，结果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的是，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些属灵的阴暗面是需要处理的吗？当你认知到神是那位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神，就不要再逃避，你也逃不掉。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大卫的诗说，黑暗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诗篇139:10-9节那里也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始终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就像浪子的父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我们在前面的十节经文里面所看到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段，从十一节，上帝审判以色列民所行的恶，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将雅各家灭绝尽尽，他乃是要透过苦难炼尽属神的百姓。十一节，神应许要将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再建立起来，意思是说神应许要将大卫的王朝复兴的盛况在这个历史中再次的出现。圣经中那个到那日啊，圣经中常常讲这个到那日，其实是有两层的意思，一个就是讲到神审判的日子临到了，但是也同时讲到神复兴的日子。所以当那日来临的时候，不是只是消极的除去罪恶，更是积极的神的国要来临到，神要来统管，神要来治理一切，上帝要照着他向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来复兴他们。这里的十二节，以东是指当时以色列周围的外邦列国啊，这个称为我名下的呢，是指那些愿意跟随神的人。虽然神在万国中拣选了以色列民成为他的选民，这是神的主权啊，但是神也要透过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来得着以色列周围外邦人和那些愿意跟随神的人，都归在神的名下，被神治理。我们看新约使徒行传这个十五章十三到十七节的时候啊，雅各呢，他引用了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的这个经文，来说明外邦人也要因此得救，得着神的拯救啊，这是神的心意。那这段经文里面，雅各会来引用啊，是有原因的。因为呢，雅各的意思是告诉当时他们在当中有一些争议啊，讲到在神永恒的计划里，救恩临到外邦，信主的外邦人有一天都会成为神国的子民，这是一个伟大、荣耀、充满盼望的应许。我们从十三到十五节那边看到，描绘了一幅这个丰收、富裕、复兴的景象。这个景象呢，正如同这个生命记，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神与以色列民立约啊，在生命记里面有讲到很多，当他们遵守啊神的话的时候啊，第四节有讲这个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都必蒙福啊，第六节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啊，第十一节就连这些牲畜所生的啊，地里所出产的，这边讲都绰绰有余。所以我们看十三到十五节的时候，这里讲到的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是说这个耕作跟收成的时间啊都缩短了，意思就是说，哎，我撒种之后很快它就啊长大了，就结实了啊，我就可以收成了啊，而且这样的工作是一件接着一件，没有喘息的空档。他在讲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在说明神丰富的供应和祝福啊，我们看见这里讲大山小山啊，都种满了这个葡萄树，树上结满了果子，酿成的葡萄酒好像这个泉水般的涌流下来。这里在描述神祝福他们的收成，丰硕满盈。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神要重新恢复与他们的关系，使以色列人再次成为蒙福的选民。十四、十五节， 讲到神亲自要做成三方面的应许。第一个是讲到被掳的渔民要归回，他们要经历神的救赎。第二，神要带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重修荒废的城邑，不再将他们驱逐出去。第三，他们要过着幸福丰盛的生活。这里阿摩斯所得着的这个启示，不只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归回复兴的那个历史的处境，这个也成为新约的圣经作者看见将来弥赛亚的国度，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那个复兴，带来的那个真正的复兴，在信服基督的外邦人身上也会被看见。公义慈爱的神是审判也是拯救的主，他所建立的，这里讲必不被拆毁，他所栽种的也无法拔除。神的心意透过旧约先知表达出来，今天在新约中的教会正在真实的经历神的应许应验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从以上这段经文中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神至终美善的旨意是要我们活出圣洁蒙福的生命，神至终美善的旨意是要我们活出圣洁蒙福的生命。我们看了先知书之后啊，不要再想上帝实在是很严厉的上帝，上帝的审判不断的信息好像我们听了都心里十分的害怕，对这位神十分的畏惧。神至终美善的旨意是要我们活出圣洁蒙福的生命。耶利米书29:11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11-15，这一切复兴丰盛的景象都是神极美的作为。11有讲到说，我必建立重新修造。14也讲到我必使被掳的归回。15讲到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其实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先知书中神一片的审判声中，人因为罪恶背约经历毁灭痛苦，然而在苦难中神仍然怜悯施恩。所以雅各书说怜悯原是向审判来夸胜的，神怜悯远远大过他的审判。进入新约，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我们因信得以脱离罪的奴仆，得着称义的地位。当我们听过主的道，领受他的教训，学了他的真理，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些都是出于神的工作。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新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完阿摩斯书的时候，为你我带来什么提醒呢？我想有两点再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一，认识神的无所不在、全知全能，使我们敬畏神而活。什么是你过去一直逃避不去处理的问题吗？我想了很久， 我们都在教会信主这么久了，有什么是我们逃避不去处理的问题呢？我想可能有的时候最多的就是一个坏习惯吧，啊，懒其实是我们常常不够警醒落在最终的一个源头。懒得读经，懒得祷告，懒得服侍，懒得聚会，懒得关心人。但是这个坏习惯却使得你与神的关系迟滞不能前进。但愿先知在救赎历史中所带来的警告能够打开你我属灵的眼睛，不再逃避，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认罪，向他支取力量，来除去我们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愿意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让我看到神至终美善的旨意是要我们活出圣洁蒙福的生命。当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有跟过去有很大的不一样啊，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不是我们自己有好的修养或自己多努力，是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是在基督里做成的啊。我们就要学习更多的谦卑，更多的顺服，在生活中从神所允许放下的各样的艰难考验来淬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像耶稣，也蒙受神的祝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身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赞美你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主你也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祈求父神帮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和敬畏，学习更多的谦卑和顺服，使我们在现今这个世代可以敬虔度日，讨主的喜悦。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